作为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对外情报局，主要负责外国情报收集，为了迎接2017年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百年纪念，对外情报局没几年之前特别将一些解密档案放在自己的官网上供所有人查阅。这些档案涉及1935年至1945年二战爆发前和战争期间苏联在国外情报网发回的一些机密情报，以及为苏联领导人撰写的情报简报等。一份1938年1月25日从上海发回并传阅给斯泰林和莫洛托夫的情报简报透露，蒋介石已经下决心和日本决战到底，不会同日本妥协。当时的苏联情报人员穆拉契科夫斯基曾经同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会晤，法肯豪森对他表示，蒋介石已经承认手下的一些将领非常无能，失去上海和南京。这份情报简报还透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损失惨重，有些师团伤亡人数高达 40% 和 60%。 苏联当时将日本视为主要威胁，非常关注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以及日军在中国的活动。那阵时的苏联间谍在日本的活动受到严格监控，30年代的中国就被苏联当作收集日本情报的大本营。对外情报局的官网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后，搞清楚日本是否将进攻苏联成为当时苏联在中国情报活动的重点。抗战时期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活动十分活跃，苏联在重庆、哈尔滨、上海、新疆等地总共建立了12个情报站。不单止是这样，斯泰林在1939年还派遣职业间谍出身的柏纽什金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外交活动之外，柏纽什金兼任苏联在中国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柏纽什金当时在中国军队和国民党高层以及蒋介石的情报机构中大力发展很多重要线人提供情报，他同时还与中国的不少名流权贵，包括宋庆龄、郭沫若、冯玉祥、孙中山等人来往密切。为表彰柏纽什金在中国出色的情报活动，他后来被授予苏联最高级别的列宁勋章。柏纽什金二战结束后曾经一度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同样兼任苏联在美国的情报站站长。中共建政之后，他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但是第二度出任驻中国大使和共产党合作时，柏纽什金仅仅从事外交工作。苏联在50年代后一度放弃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情报收集。近代史上俄罗斯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汉学家格里博拉斯曾经透露，沙皇俄国当年曾经有肢解中国的计划，特别加强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西藏的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亦没有放松，除了利用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红色意识形态之外，共产国际亦肩负着情报收集任务。苏联30年代曾经向中国提供大批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但是苏联军事顾问同时收集中国情报并评估中国政治军事形势。一名曾经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苏联红军将领的后人透露，苏联军事顾问当时所收集的一些有关中国资料要全部上交给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长，那些资料和报告至今仍然未解密。而战结束后，中国陷入国共内战，苏联对中国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行动计划，以及美英等国在中国的活动。苏联当时知道西方没想到苏联会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对外情报局的官网说，苏联情报人员1946年曾经成功获得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计划。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情报机构曾经在新疆大力活动支持当地的反蒋介石运动。俄罗斯的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苏联的历史教育一直强调，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才能够使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他说，
в руках Мао Цзэдуна оказался очень огромны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 развитый район.
伊克洛夫说，国民党丧失东北之后，毛泽东手中获得中国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地区。控制东北不单止能够依靠苏联这个大后方，共产党同时获得大量的武器供应，所以苏联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活动为共产党能够全面夺取政权打下基础。 但是中苏很快反目成仇，并且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大打出手。中国那时甚至要求苏联归还被霸占的领土，苏联情报机构因此重新将中国当成重点，情报收集的焦点变成搞清陷入文革和危机中的毛泽东政权是否会为了转移国内困境而对苏联动武，以及中国和美国的接触。但是苏联情报机构苦于在中国活动困难，有关中国的情报很多都在第三地收集，而且大有斩获。俄罗斯媒体引述前退役情报人员的回忆，曾经透露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和台湾有过接触，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甚至获得中国当时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计划。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特别称赞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意识形态教条可怕性，从而开始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使千百万中国人脱贫致富。没人知道俄罗斯情报部门今日如何对待中国，但是经常有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和科学家因此被捕判刑的事件在俄罗斯发生。不过两国领导人经常强调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